各位阿弥陀佛。好，那个我们一楼的管理员北北常常给我出功课，刚刚他给我出的功课是叫我们这些讲佛法的老师要去好好的反省、思考一下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啊，这个昨天出的意外，一个吊车手被扎下来，就扎死两个大陆客。我立刻想到说，大陆客在台湾的密度怎么那么高？高到出意外就扎到着他们。以前我们类似的笑话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高学历哈，你随便在马路上抓两个人就会是博士这样。那他就问这个事情，他说他们大概死的时候，大家也想不到他们会死在台湾。那怎么这么刚好就是那个手臂就扎在那个后面两排嘛，啊，游览车的后面两排，就差一点点呢。他说你们的那个释迦牟尼佛手一推不就好了吧？啊，他最近这一长阵子都跟我在问类似一样的问题啊，就是说之前那个马祖生日，他就说马祖啊，这个历史上考据有其人，你们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啊？啊，这类的事情，他老是在问这些问题，用一些我们一般人啊，就是不学佛的人，大概都用这样子的理由在询问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皈依，所谓这些佛菩萨、满天神佛，是不是只是我们的这种自以为是啊，或者是愚民政策底下的一种莫名其妙啊？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在讲的无明了哈，他们认为的愚痴哈。那我就在想啊，像这样子的社会大众其实不少啊，来看我们怎么样啊。然后不过问题是，我现在已经比较有耐心，不会立刻就去跟他辩论，因为我跟他算是很熟了，也不需要去辩论这些大的道理，对于业因果报的关系，也不需要太多做一些太深入理论上的辩驳。其实不需要，不过令我比较深思的事情是，真的不得不相信人的，不管讲种性也好，或者是根气也罢，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懂的。就刚才上课前也有个学长跟我问他们学校同事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然后他认为他也应该对学佛有兴趣，可是不晓得怎么下手。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困扰我的，一直都困扰我的，因为见不到当事人，我又没有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之类的神通，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没有具足功德，你没有神通道力，其实你说你要当菩萨，早的嘞，我们自己都是泥菩萨了，还怎么去帮别人呢？我们随下马上要去看的这一品呢，以及到后面的道术品，在谈什么？谈空中生相，但是还是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虽然众生无所有，一样是众生，众生相无所有不可得，但是你还是要发起为众生故，行一切般若波罗蜜的一切世俗世间善法的功德力，这个部分是很矛盾的事情。那文中倒是讲得明白，我想大概也没有别处比大智度论讲得更清楚有关这些很矛盾的统一的问题。那么把话说回来，其实如何开始学佛，我觉得是勉强不得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由人开始，那么能够引一个人来学佛的人，跟被引来学佛的人，彼此一定要有一定的相应，一定要有建立一定的信任跟因缘。 所以我是觉得事情是不那么急的，不是立刻让他听什么道理，或者是学哪一部经，读哪一部论，依什么次第去下手。因为学佛最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起性根啊，发起性根。那今天既然言说到此，我们就看一下我一直要请各位看的《大智度论讲义》啊，第一册里面的一段，请各位要看。我今天要看的这一段之前，我们先复习之前我原先要你们看到的26页，一样是21种因缘。龙树菩萨讲说世尊为什么要讲《般若经》的21个因缘，其中的第18个我们上礼拜看过，我们再看一下。佛为了要说诸法实相，所以他讲说《般若经》，而这件事情可以说是21个因缘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诸法实相其实就是圣义谛，就是人生宇宙或者是法界性的真理。那么问题是，真理大家都有自己的定义，那佛法里面尤其般若经里面怎么样去定义诸法实相？那么后观法师在这里所取的诸法实相的定义，请看到他用那个楷体所写的，佛告诸天子，空则是相，这个相的意思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所以诸法实相如果讲最简单的一个字，那就是空。可是这个字不了义，我的意思不是说它不是圣义，因为我一向用唯识家对于了义的定义啊，了义意思就是说，你看的那个字，依照我们对于世间法一般的了解，你会以为它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一般对空的意思，尤其这个字翻译成英文的佛典，它通通翻译成 emptiness， 记住哈，不能翻译成 empty。如果翻译成 empty，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康康不明给爱康啊，它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ness， 就是那个状态，就是那个没有障碍啊，没有障碍是它表全的意思。那么设法众多形象可以在里面生灭，对不对？乃至于会有很多的差别种类，于中生生灭灭，这种不做障碍。那么这种不做障碍又对于所谓我们讲的空这件事情呢，它没有办法令它增减它的特性之一分，也没有办法令它杂染清净，不会，也没有办法令那个虚空性，我们所讲的那个空性有生有灭，不会，也不会因为设法在里面了，或者是设法灭坏了，而因为设法生在空中，那个空就会去到别的地方，也不会因为设法在这边在当初灭了，原来属于这个地方的虚空就会又回来了，所以它也没有来去相。因此之故呢，我们在中论就会说这个空性是什么？八部中道。但是八部并不等于中道，八部是对于中道实相的遮遣的方便，它遮遣掉你可能会对于空这个中道实相八种错误的认识。当你把对于我们要讲空这个文字名相可能会发生的八种错误的概念都讲为什么不对了以后，那么我们的心呢，会有刹那刹那明白到空的真实意。所以用八部的方便让你能够误入诸法实相，或者是叫做空性。那么于是呢，这边就很简单的讲啊，空则是相，那个相因为前面在问嘛，这个波尔波尔蜜甚深云何作相，那这个相既然是波尔波尔蜜的甚深相，那就是诸法实相。那么他就以这个问，那答案就是说空则是相，那这个相就是诸法实相，空就是诸法的实相。而这实相是什么？无相。我们在经上可能别的地方还会读到有无相无不相，那无不相在这边没有谈啊，无不相没有谈，他就这边直接就谈无相。那无相是什么相呢？无相那个无跟那个空跟佛法经常讲的不啊，或者是讲的非， 宽肩法师最爱谈的这个不无空非，可是我喜欢谈无不非空，用这样来谈。那无不非空或者是不无空非这四个字都是遮义，跟唯识的唯也一样是遮有关系。可是唯识的唯不但有遮的意思，它还有简别的意思。他说如果不是他的话，那不然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他，所以他才有什么样的现象。所以唯是用唯这个字而替代了无不空无不非空这四个概念。那在一般的布尔经或者是中观论啊三论中的概念里面，他通常比较会用遮来代替表啊，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不是，并不是要去显出一个他有一个东西来令他不是，不是立一个东西令你要去遮遣跟对峙的那个东西变成不对了，他不需要先去立那个东西来令他不对，而是就是因为如他性相定义那样子的界定根本不成真，就是说你只要去通达你以为有的你以为无的那个东西，并不如你所认为的那个样子的真实，于是你对那件事情就不能产生任何执着啊。所以过去你因为执着这个相而产生的烦恼跟造的业跟受的果，不就是虚妄的吗？懂吗？所以遮的意思背后有这个意思，所以遮还是为了要去显什么？显你的执着从本以来无所有。那既然你的执着无所有，那么有一个东西让你执着吗？其实就是因为通达它无所有，这个执着的性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般若经中观论所谈到的无所有不可得，是这个是讲我们依着心去圆明眼所生的执，它的真实体性根本是发而以来无所有的。你所执的那个东西，自以为有的那个东西，其实从本以来也是不可得的。于是这个执着所产生的种种千流变化的生灭道，就是发而本空，不是用任何慢慢慢慢去让它清净，是当下全空，不是一分一分空的。是当你通达的时候，你就知道一直以来当下全空，而不是因为对之空，不是因为渐渐行方便利所以它空，不是因为你学习什么观智所以你替代了你的观念，所以有一个交换条件，有一个能所对立，有一个有跟空的对立，那你有不对，所以你就立一个空的看法。这个论述是难的，所以般若经用你看用了600卷，就为了讲这个观念，其实就为了讲这个观念而已。而这个观念如果比较贴近他要讲什么，那么唯识的解释密经就讲什么无二，维摩诘经也谈无二，无二就是所谓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可是到了普贤恒远品的时候呢，他讲无二，他讲不思议解脱是什么？十大普贤行愿，用无尽来代表无二啊。那么昨天下午啊，这个我华严经课上请来的客座老师，他举了一个他妈妈的国画老师啊，也是近代算是画牡丹很有名的玉仲林玉老师，他就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情，他就提笔画了一个他最擅长的牡丹，送给好友，那个好友不太懂得鉴赏国画，就发觉奇怪，他的牡丹的布局啊，都布在那一张画纸的边缘啊，每朵花都不完整，没有一朵牡丹是完完整整的。那你说完整的就很挫啊！如果你看了，你画一个牡丹，刚好就在一张宣纸的正中央，那种图是很挫的。各位知道那种黄金构图都要在。我们在个图画个井字形，就在那井字形的那个四个角落，就跟下围棋一样，下围棋的那个黄金位置就在那个边陲地带，对不对？边陲地带。所以他就昨天就讲了这个老师，那他的朋友拿到他这个没有一朵完整的牡丹花这个情况底下，牡丹代表什么？代表富贵。所以那个人就升起一个想法，你怎么给我一张图，富贵不全啊，富贵不全。他说这个人太不会欣赏了吧， 我给你这么好的意思，结果你把它理解成富贵不全。然后他说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哈？他说啊，每一朵花都没有边际啊，你应该解释成富贵无边呢、啊，懂吗？是表示说，不是只有那一朵花而已，因为那朵花很多，我不过就是用这个宣纸把它框画起来，为了要表示它是很多很多你画纸上看不到的花，那么多的不可思议，那么多的花的存在，所以每一朵花，你就告诉你，它不是只在你看到的那个部分而已，所以诸法实相都重视在哪里？重视你看不到的部分。所以我比较喜欢讲空性是什么意思？空性就是，其实就是用所有你看不到的东西来成就你以为你看到的东西。你所以为是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有很多你根本不知道它存在的东西，让它成就成那个样子的。如果你以为你所见的就是那个样子，就只是那个样子，那你没有认识空性，你着在有相底下，你着在有相底下。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这个相是怎么发生的，是我见的，所以我见，眼见为凭啊，这叫做作。因为我们的心造作，我们心动了分别，可是呢我们却不认识是我们的心起了分别，取了相，做了分别，所以才认定它是有的。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取相分别认以为有这个过程，我们就根本就认为它自信自然有，一直在那里。为什么可以证明？因为我看到了。可是圣道跟佛法用几乎同样的论理，就是因为你不能够离开你看到这个因缘，所以你所见的并非真实。你看，用几乎同样的道理跟论述哦，反复只有，而圣人啊，通达空性。他看到了，他应该要谦卑，因为有许多他不知道的部分。他用他自以为是取向分别名言施设的那个概念，把他的心呢绑死了，生出一个固定的兽。这个兽逼他去造了跟这个兽相应的行业，这个行业辗转千流变化招来的果报，果报又辗转生兽，兽又驱使我们去造业，这个生灭门啊流转不停，几乎如果你不反头一再警觉，你根本就只有顺流而下。所以昨天拉拉杂杂，反正这是有关系的事情、啊、我一直以来，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自己是一个过度理性，然后有一点道德洁癖的人，然后大概也是一般四肢变冲人会有的这个人格特质，就是挑剔啊、容易批判。所以我经常也跟我身边同样跟我这个个性的人一直劝，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吃太多亏了。我每次做这种反省的时候呢，就有类似像昨天那个学长问我的一样，难道这个世界上就不能讲是非吗？学了佛法之后啊，你会在是非对错这件事情上啊，会看得比较通达一点。有一件事情再也公平不过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所造的因果，这种事情是不失不坏，不失不坏的。每个人在自己所做的业所必然当生的果上面是不失坏，这件事情上你的阿赖耶识所记的那个账，那是已经很公平了。在那个事情照做，那个事情发生的当下就已经完成了公平这件事情。所以就像我刚才我没有办法讲今天上课讲这么多道理让我们阿贝知道啊，而且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听晨间新闻，才听到被吊车手被砸死的其中有一个是那个旅行团公司旅游的老板，那个老板在这一次金融海啸的情况底下，不但没有支遣员工，还掏腰包请员工到台湾来旅游，就死的是他。然后呢就会让人家觉得说我好心没有好报，懂吗？所以当你执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后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个时候不是由你决定的，时候是由无常因缘缘性缘起，根本不是谁可以自在令其有或令他无的。这件事情我们经常在时间上没有耐心，就会用我们所取的相动的心认定应该如此不应该如此，这是令我们生苦造业，自己又在 这个不认识实相的情况底下，又背自己的因果，懂吗？走向不必要的轮回道，这个是问题之所在。如果我们同意，我们同意不需要在这些诸法实相上用你个人的知见取向分别啊，然后呢与这些无名众生呢又产生了不自在的共业结构。如果你不想走这条道路的话，你应该要处处把每一个境界当作你学习通达诸法实相的教材，懂吗？这个就叫做无作相。因为这个相不是由你认定如此，认定不应该如此，所以它才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叫做无相。无相有很多解释，第一个意思，不是如你现在所认定那个样子，你现在所认定那个样子不是它就是那个样子，而是你取向如此。如果你能够反省到是因为我取向，我分别，我施舍名言，所以我认定如此，所以认定如此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缘果建立，所以你才认定如此的，不是它本来如是，你就不会在这边咬死不退，然后呢一定用你的知见跟别人起我对你错的这种争论，这种争论往往引出来的都是烦恼，这叫做无相。而这无相呢背后又更显出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叫做无作相。不是有一个因果本身有什么主自在主，也不是这个因果之外有一个自在主令他如是或者不令如是，这叫无作。他不过是因缘和合，纵使和合暂许有生相，事实上这是世俗地说有生相。如果在世俗地上暂许有生相，因为你认定有一个发生了嘛，有个事情发生，比如说吊车手臂扎死了那个人，那个人本来应该活得好好的，生命命断黄泉，就死在他不应该死的台湾，他一辈子大半辈子四五十年通通在大陆，就那么几天旅游来到这里，而且今天就要回去了，昨天是最后一天，就这样子命断在台湾，他会想到吗？这是谁决定的？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不是谁决定如此，而且他的生命也并不实在，就在那个我们以为在世间法上的终点就完全没有了。这背后我们就不再谈，因为如果你没有三世因果的观念，跟外人几乎谈不下去。在这个地方你他们要解释这个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应不应该发生，如果有你们的佛菩萨，是不是他们够慈悲就应该让这个事情不发生？如果连佛都不会让这种我们以为的不公义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的佛菩萨是不是变得不公义呢？是不是不够慈悲呢？可是问题，慈悲跟公义不公义是由我们用世间法取向分别，用名言认定如是就如是的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是耳熟能详，不要说佛说法啦，可能中国人为什么会有以下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想也应该是源自于佛法传进中国以后，中国的儒家才慢慢有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观念。也就是说福祸是相依的，福祸其实是取向分别而有的观念。如果你但看后时，后时因缘果的转变，它是不是就会转变了你对于当时认定是福是祸那个事情的真实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把时间断掉了，那个事情才有我所认定的事实。如果你让时间一直不断的延续，如果你必要去用你的取向心去取了一个头取一个尾，断头断尾说中间立一个名相然后执实，如果你不经过这个因缘的造作的话，请问这个事情，如果你有一个向善，如果你有一个愿众生同成佛道这样的因缘，一直不断的去奉献你的生命，成就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力的话，那么这个因缘果尽其无期，就是以普贤行愿的无尽。所以我要讲的是维摩诘经跟解深密经都讲诸法实相是无二，可是同样讲不思议解脱境界的普贤恒愿品为什么用无尽，又用四种无尽来代表无二，意思是一样的。无二就是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中间也不能立，对不对？它是一个绝对毕竟空的道理。可是普贤行愿品不但不跟你讲无二，他跟你讲无尽，他跟你讲有啊，而这个有还无尽啊，无量劫无尽无量无边， 这样的一个功德显现。所以我才提到昨天那个例子啊，富贵不全，那是你看到你失去的部分。可是失去的部分，因为它跟无量的因缘呢，产生了一个帝王的那个不可知其边际的形象，这样的网络，它所形成你不可知不可见的那个因果关系，而你却只用你的我所用一个宣纸的边来框套了，你却不知道你所取向外面后面之前乃至于之后，在那个三世十方无量缘起的那个你不可知不可尽其边的那个诸法实相，那么你所取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你今天执持的部分。而纵使有你执持的那一刹那的相的存在，现在不就已经是灭去了吗？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那么你在这个千流变化的过程当中，何有一个不动之相、静止之相、绝对自信坚固之相可以让你取相，可以让你断言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它都不是往外向上去看的，都往内心去知道，这些都是因为你心这样子造作，所以它才会是那个样子。所以这边的无作不是说它没有什么人造作它，而实际上有很多人贡献了他的共业，让他变成如此。所以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不是单一元素所创造出来的事实，这叫做无作。而因为他又不只是你所取的那个相就是结果，因为那个结果你所认定的结果又是下一个改变的因呢，因为他有一个被你取的相下来，所以他是无生的，他也无灭，他本来就在千流变化无住相的过程当中，用你时间的观念暂时以为它有而已，所以叫做无生灭相。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思议的，于是他说无形之相。而实际上这个诸法实相常不生，常不生，它的性相就是毕竟空，如就是毕竟空的意思哦。那么你所取的相毕竟空，你的心也是不能分别，于是说是即灭相。即灭相是指的是内心即灭，内心如果你不用分别的心态去看待它，你所取的相是毕竟空，你的心永远都是不动不变异的即灭相。那整个600卷的大般若经就是讲这么一段话，他用这么短的相不相品的一段话来讲诸法实相。可是这个话因为不是了义，所谓不是了义就是唯识的说法，是不是望闻就可以生义，不是那么简单的表面上的意思就是无所有，无所有并不是没有。那因为我们经常会不了义故呢，是会生出个人的知见，生出个人的知见，所以呢才会有以下的争论。所以你一旦要学习诸法实相，必须要同时了解佛说法的无争义。所以第十九个27页这边，复次有两种说法，一种增处，一种不增处。增处如于经所说，金玉名无增处，故说般若波罗蜜经呢，有相无相，有物无物，有一无一，有对无对，有上无上，世界非世界，也都是如此。所以这边讲呢，什么叫做无增？无增就是无二。无二表面上的意思是任何一个概念的有无两边啊，任何的一法它的两种同时存在观待存在的对立的观念。可是他要说的是什么？其实意思要说的是能所，比如说你用有相的观点，所以才会认定那个没有我要取的那个相，所以因为我用一个有相的心，所以我才会看到无相。所以我们说无相无不相，无相并不是真的就没有相。为什么？你因为有所期待，因为你希望看到什么，而你没有看到你所要看到的那个东西，于是你说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懂吗？而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的这种认识，其实是你带着你想看到什么，而你没有看到你想看到的那个什么，所以你说没有什么，听无不？所以因此说无相就无不相。如果你没有看到你今天带着这个希求，带着这个染着，带着你的取向，带着你的分别，带着你的名言施舍，种种新的造作，对不对？于是让你所取的那个相跟你内心的分别产生相顺或相违， 于是你才有种种种种的认定。所以你都是在你取向跟分别的顺为境上，用名言去称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你所称是的是什么跟不是什么，都只是我们内心的分别，并不是它的相就如是或不如是。那么如果你认定一定是这样子，不是另外那个样子，这就是增处。而无增就是什么？无增就告诉你它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它没有独立分别的任何一边的实性可得。所以既然如此，如果我采的立场，我所取的见解只不过是任何二法的任何一边，那我就必须同时接受另外一边的存在。这是哲学上应该有的客观跟理性的态度。那么于是在底下就设一个问答，说佛以大慈悲心应当说无增法，今天为什么讲增法？增法就是烦恼法，无增法就是涅槃。他说照理应该跟我们常常讲涅槃的法性啊，他为什么反而跟我们讲烦恼的性相呢？因为啊，涅槃法性啊不可说。这是问题所在，无增法本身不可说。约维斯的说法来讲的话呢，他只能够闲聊，他只能以非法来闲聊法，懂吗？所以因为法性不可说，不可思议，不是名言所施设，不是心可以圆虑。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我怎么样能让你明白什么叫做离一切烦恼无增涅槃的那个法性的境界呢？我只能跟你讲，你如实通达烦恼增处的性相。你所以为的增处性相根本从本以来没有你认定那个样子嘛。所以就像你误会一个人，所以你的恩怨情仇一直不断的扰扰攘攘，当你有发现让你产生这么多扰扰攘攘几世冤仇的那个原因是根本不存在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很 guilty 啊？你觉得我过往这么多时间用了一个错误的态度去对待这个根本无恩仇的人，你中间的造作不就是无端的吗？可是问题他有没有业？有，那个业性是已经造作而存在的，可是你原来令他造作的原因是一直都不存在的事情，都是因为源于你一个执着认定执实的过程。如果你不去溯回那个因，你一直不断的在所谓的无增处去寻找，或者是实相真理的地方去寻找，清净处去找到一个究竟，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佛法的无二义，无二不要叫你在一个让你觉得被系缚，让你产生烦恼的地方，让你生苦的地方，另外去找一个乐，而是如实通达你是怎么被绑住的，而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绑住你，是你今天在无所有当中创出一个有法的执着，让你造了业，而在千流变化的业果系缚道上令你不得处理而已。所以要让你解铃还须系铃人，又在你生出系缚之处生出一个通达的见，就在这个地方解脱掉。好，这个是整个无增的意思。于是他底下说了，无增法皆是无相。无相的意思另外一个解释，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不是你认定那个样子，那它怎么样子？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呢它就没有你所分别认定那个样子。那它是什么样子？它是随你怎么分别，它就有随你所认定的那个样子。于是他说无不相，任何一种它可能存在的相态都可能，所以说是无相。所以无相又说无不相。那常即灭不可说，常即灭是曰不取相说，因为它没有定相可取，所以你不应该起任何的分别。所以因为你不能够取定相，所以你心毕竟不生分别故，所以我们说心本该一直常即灭相。而这种状态不可说，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世间凡夫都是扰扰攘攘的，心不极静的啊。所以你说心的极静是他的本性，我们实在说起来也不太敢相信，对不对啊？你说这个心的本性就是极静，不会啊，心的本性我们看起来怎么看都是烦恼散乱的啊。那于是我们就不要去论辩，所以只好从你今天心生散乱的因开始探讨起。是什么东西让你探？是什么东西让你？是你无端端升起的烦恼分别心吗？不是，因为你有相，对不对？我们所有生烦恼的人都会怪到外在的因，那你好好去看什么东西让你产生出这样的烦恼跟系缚。 所以经说布施等无常苦空无我等法，皆为寂寞寂灭无系论故说。意思就是说，今天要把一切法的共相讲清楚说明白，都是为了让你的心还归到寂灭的本来面目。而怎么样能够还归呢？去灭一切的系论，透过灭系论让你回到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当中，你的心就自然常自寂灭相。所以立根者知道佛意，当这么说的时候呢，他就不起争；而顿根人不知佛意，继续取向着心起争论的烦恼相。所以呢，本经呢、就是《般若波罗蜜经》，诸法毕竟空故呢，无争处。若毕竟空可得可争者，不明毕竟空，这很重要。毕竟空是先非自己。如果连空法都不可得，我们往后文就看到，如果连空法都不可得，法上应舍了，何况非法？他就立一个圣意。那什么是圣意？圣意本身不可立见，也就是说知上不可立知。如果知上立知，那是无明本。你知道知即是实相，那么你就可以去通达诸法实相。好，这是他要反省的意思。当你开始实修以后，你就要说知，知一智众妙之门，知这个止观明净的心，临昧不灭的这个心，就是诸法的法耳，诸法的实相。这个东西就是这边要表示的。毕竟空本身就是无所有不可得，如果毕竟空有一个利见啊，利出来的自见可得的话，它有可得可证的，那么这个毕竟空就不名为毕竟空。这个是跟外道讲，比如说常转梵志说我一切法不受，他有没有见？有。但是佛法内就是内道啊，佛法讲的任何之见有名言，但心不着那个名言相。所以名言法性不在名言中，他知道名言法性不可得，但说名相，这个是毕竟空的态度。所以毕竟空的态度是中道实相，他知道有，怎么有？言说自性有，因缘有，可是怎么样？见自信见知道无所有不可立，他知道心不应该着在任何的名言自信见上，但为了让我所施设的名言令众生了义故，所以他说他要达到他的相用，可是他心不着在这个名言大家表浅会认以为的自信见上。因为为什么？他等你懂了他的用意之后，他就会令你增上嘛，对不对？他就会随利又随破嘛。所以佛说的八万世间法门都是这样的，用四系坛说法，前面三个系坛都是为了你入第一系坛，而第一系坛只是无争，只是无争，把你让你生见，把你有立足之处的那个言说之性通通通达他无所有不可得。连毕竟空自己都没有什么东西是毕竟空，如果毕竟空自己不以见立，不以知见的见来安立的话，那么如果连圣意都是如此，哪有一法不如是？所有一切的法不就是言说自信安立的自信见而已吗？言说是有，但是自信见无所有不可得。凡夫就是在立言说处上又生了着心嘛，于是言说是他的取向，可是他又不认识这个取向的过程，他以为那个相是外相，他不认识那个外相，他以为的外相其实是他意识施设的名言相而已，是带在心这一头的名言相，是他认定那个外相的一部分的特质。他取了那个自以为取的外相一部分特质来认定他，可是又不了解那个相是因为这样子来的，就以为外相真的是如是。所以佛法也用同样的方法，可是他跟一般的凡夫站的什么地方不一样？他有名言，可是不立自心见；有名言，可是心不着。知道名言这种东西与上生的执着，根本是无所有当中所生的有法想，这就是众生的相。众生就是无法有法想，与无所有法上生出一个有什么东西的想法，这种形象就是众生心。众生心就是于无法有法想，这后文，这不是我说的，等一下后文你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常读这个般若经常读大智度论的， 很多这种误会，当然还是要有人解说，或者你自己能够想到这里哦，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就是这个。他于是，毕竟空不是用来破他人的，是用来跟你讲，跟你讲所有的相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存在。而毕竟空没有什么东西被我空，是每一个你所认为的有法，它根本就是自性空啊，不是有一个对治令空的一个观慧可得。所以他跟你讲一个名字为毕竟空的观智，那个观智其实只是通达一切的所取相，无所有不可得其自性。但自性其实是无所有不可得的，为什么？是见这边生的嘛，是分别见这边取相分别生的嘛，不是外物的自相给我们的一个认识嘛。我们所生出的认识不是从外来的嘛，对不对？可是你没有缘外境，你也不会自然的从心里面去生出个东西，所以它不是外，它也不是内，它不是两中间合合，各自无有，争杀何来合合生犯？讲的是这个，所取的一切相无所有不可得，于是于中所立的见都是自性见，那只是一种情执而已，由情执所生的成见。所以如果毕竟空的实相都无可争论，因为不是有什么东西叫做空，那么于是有法就当然是虚妄有，就由这样来说的，这是般若经的特点。那么唯识论就比较怜悯因缘不具足，善根也不是那么利的啊，普被三根的方法，他就从相上先去立他的性跟相的安立，然后呢如实安立，次第去通达他为什么是无所有不可得的，先去破那个相，再来反显，它都是你的四心所显的差别。所以如果你以为的物质性都是四心所显的，那么你所见的差别就根本没有它个别的差别形象可得。所以这都是各宗各派的方便，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方便只以为各自有自己的知见，然后用这样来彼此我是你非的起各种的争论。所以是故呢名为无争处，有无二事皆即灭故，这句话一定要记起来。一讲无啊，是连无也无，何来有法可得？所以一定是有无二事皆即灭，因为有无二事花胡就是分别，因为分别就是不可得，分别就是无所有不可得，因为分别就是你今天心所生到的概念，而这概念也不是凭空而降的，甚至源自于一个物的自相，而物的自相其实是千流变化，心也是千流变化，一个千流变化的心怎么可以取出一个决定千流变化的物自相呢？你取的相不注于心，你的心也不可能驻留于任何一个千流变化的相上，所以法法不相在，法法不相知，彼此不能够牵绊彼此，何来我心会生见，相会系附于我的心呢？你一切你以为有攻击故台湾威了，就是看托你啊，就是借口而已，只是一场误会令你生出这么多的造作，而实在它的实相是无作法，是离生灭的概念，所以它毕竟无生，由此认识它的相是毕竟空，心就自然常即灭啊。于是你从生灭门通达无二，就还归还灭门，所以生灭门跟还灭门一样是无二，明跟无明不二，行跟非行不二，事跟离事不二，所以生灭门跟还灭门的各自啊，各自各个法。所以心经就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他意思是说老死跟老死尽无二故，为什么？都是分别，都是分别，所以你不能只有无明，你也因此之故你就不能再相翻去执一个有无明尽的那一时，无明本身就无所有不可得，何来另外立一个求一个无明尽的那一时呢？你只要心常不舍萨婆若，对不对？常常观一切法的毕竟空，那么于是呢你从毕竟空的不立成见的态度上随缘去生出无量的功德，你有跟无两边都不着，可是有跟无它的功德都会显现，无无掉你的自性见，有有随缘生出 一切的功德，在千流变化的功德上不会生出一个我在做谁被我受宇宙有什么法生这些的分别见，让他一直不断的顺着法性， 念念不住，可是他无边生法，所以无二真正的如来心却是讲无尽，所以无二是般若道的结果，无尽却是佛道究竟。而佛道行的什么？行的是方便，行的是以三乘来利众生。所以今天我们往下看的就是问，那既然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为什么佛你还处处讲三乘？般若经提倡什么？般若经不提倡一佛乘。在般若经的观念里面，其实反而比较主张跟瑜伽行派的说法一样，一乘是方便，三乘是究竟。为什么？你成就佛乘以后，佛乘只是自受用，而佛乘自受用以后，他所做的功德是什么？知众生根，为众生根的缘立三乘，令随根所受用的众生能够各自依他的缘度到无余涅槃的彼岸，每个人都可以依着他的缘离苦得乐，这是佛的本愿。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要究竟成佛，可是每一个人同样的都可以在自己以为是自己认定的根性所决定的那一乘道的条件上先得解脱。所以一切法都是一位相，什么相？解脱位，常即灭相。三乘本质上根本不二，三乘只是名言自信的安利。所以法华经才会说了，现在很多讲法华经的人都很强调那个一佛乘，不强调在门内所讲的那个三乘的方便语言。如果你在门内只讲一乘的话，不信一乘的人根本不出，因为里面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是佛啊。所以有人认为说我要追求声闻，有人为了追求圆觉，有人要追求菩萨，所以他跟你讲啊、有各种车三车，只要你愿意出门去找你要的自以为是的三车，出了门之后根本一直以来都只有一个车，什么车？大白牛车的一佛乘。所以在唯识见里面呢，他反而认为一佛乘是方便，是方便，你搭那个一佛乘的方便才能够行于三乘道度一切众生的真实功德，乃至广说三乘其实包括人天乘在内，所以也就是要行无乘法，让那些一禅体的众生仍然可以用人天乘暂时离苦，先在人天保留与三知识得闻佛法的机会，这就是度一禅体究竟能够成就佛道的可能性，保留这个可能性。所以绝对不去断送，用你的言说之心彼此用争论的心态去决定主张一定要这样子，不能是那样子。所以般若经这样子的甚深意反而主张在无所谓无所作的情况底下，反而因为这个理由要立三乘，虽然空众生的情况底下反而要为众生求菩提，反而要去行无量的功德法。你要了解这个矛盾背后的无障碍心、无妨碍心，这才是真正的方便般若要讲的究竟实相的意思。所以无争就是要讲这个意思，方便就是要成就究竟，究竟以后干什么？不是住在究竟就不动了，究竟就是要行方便，所以两者是互相成就的，所以你何必要立边呢？何必在这里面起争论呢？所以凡有所说都是关待于你所认定的一个你要说的那个因缘条件，所以才有人言说施舍如此。所以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执实而跟另外一边的言论呢产生争执，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么了解了这样了以后呢，请往后翻到第28页。如是下面呢他说啊，如是我闻一时，整个后面接到第二卷都要讲这个六个字。于这边就假设一个问题说，问曰：诸佛经何以故初称？在佛经一开始都要称如是这样子的一个言语呢？它有几个答案？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有七个答案啊，一直到32页为止，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个答，佛法大海，信为能入。请注意齁，不要只是记得这四个字，请一定要连下面四个字一起记得。所以你要谈信行人的修法，绝对不能离开后面四个字。信是要你入佛法佛道， 可是智才能够度彼岸。光只是靠性是不够的，性在白法里面的定义是欲识得能生忍乐欲，认定那个圣道的目标，然后产生善法欲，这才能够让你生出勤精进勇猛加行的那个道心。可是道心如果不能够往智往般若传，你如果不搭这个智就是般若传，你不可能过四十里鸿沟去搭彼岸。信只是拿到成般若洲的门票而已，可是智才能度。如是义者即是信、啊、如是这个意思就是信、啊、而如是就是诸法实相，所以这才是整个修道的开始。所以我本经才说般若道只是你拿到修道的门票，对不对？你明白了，你见到道是什么，你才开始修道。你连道是什么、啊、道是什么，道就是诸法实相，是父母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如果连一切法的本来面目天不搞清楚，那你怎么去修道？所以你要去修道一定先认得究竟的目标，你要去证实什么，你把你的果的目标先确认了，那觉得那个东西的确比你现世一切的安乐利益都来得高贵，所以你才会勇猛加行嘛。可是如果你没有燃烧你这个道心道情的话，你不可能乘般若洲。所以在那边说了，如是就是信，认定真的只有这条道路。若人心中有信，那心就会清净。所以呢，信的自信就是净心，你去读白法就知道了，心清净。怎么叫清净？如果用般若意思就是认识圣道无所求，无所得是我的方便力，你要乘这个方便力的般若洲去行一切的无量功德，这个就是心清净。你如果心不清净，心是用有所求有所得有所缘有所依，凡是用有法的心去做任何的世间或出世间善，都是有漏。在般若的经的态度都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啊，信就是要让你生出一个清净心的依止处，让你的心以无所利为方便，渐渐行渐渐学，然后生出如虚空那样子的信德，然后用无量劫的心呢去完成功德，功德法行。所以清净心就变成是一开始非常重要我们入佛法的一个啊一个下手之处。于是他说啊，是这样的人，清净心的人才能够入佛法。如果无信，是人不能入佛法，而不信者就言世事不如是，这是不信之相。信者的话呢，世事如是，比如牛皮未柔，这个大概只有去做过牛皮要用那个刮刀啊，把里面那个组织啊，那个都那个筋脉都要弄断，让它才能够皮才能够软，否则呢不能曲折。无信人就是如此，把你心中的我执啊要先看见。所以信换一句话讲，就是要看见一切法离不开我的我执跟法执，离不开我的我所。所以凡事生障碍，不要以为是外，你立刻就要反省到反照菩提，看到你的心是你的我所令他如是。这就是如是的意思。如是意思是先看到相是因为我的心他才如是，所以我的心如果松开我所的系缚，他才是能够让我见到如是，有没有？所以有这样一来一往的缘故，心生出一个清净心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叫做无所得的方便力，是般若道的一种止观的方便。用这种在道上所随缘修的任何一切施诸心的善法，才能够真实发生功德。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底下第二个道理他说，信就跟手一样啊，信就跟手一样，或者你说信就是像你的这个行囊。如果你啊入宝山空手而返，为什么？无信的缘故。所以底下佛言呢、啊，我们看那个开体的部分，若人有信，世人能入我大法海中，能得沙门果，不空剃头染袈裟啊。若无信的话呢，世人不能入我法中，如枯树不生华实啊，那么不得沙门果。虽剃头染衣读种种经，能难能达，于佛法中空无所得。记住哦，前面那个人只不过是才剃头穿上袈裟，可是他如果一念信了， 就已经具足了沙门果的因。那么如果你没有信，你纵使剃了头，穿了袈裟，读遍了一切三藏十二部经，你能够问难他人，你也能够回答别人的问难，你还是得到了四肢变聪，并没有得到佛法的真实义。所以你可以知道，信是让你的心清净，而清净心就是要松掉你今天对一切相我所的态度，不是在法相上知多少，知多少不过是一种知见立知的无明心，并不是一个随顺法性的态度。这是第二个，讲信能够让你所读的一切佛法变得真实随顺法性，入诸法实相的真实义，而不是你今天在名言上所说的失意境界。所以佛所讲的不是你失意可得的那个境界。而什么叫失意跟不失意？其实不失意者就是，昨天我听杰老师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就认定酸是什么意思，我们想大概我们都可以由我们的经验去认定酸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们如果没有真正遍尝过一切酸的差别相，你敢说你认得酸的自信吗？比如说柠檬是酸的，醋是酸的，苹果也有酸，一切的差果，一切的这个果的一些果实啊，水果的差别酸都有不同的味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酸有这么多的差别，可是都名字为一个字，酸。所以酸有没有自信可得？酸其实没有任何一法能够代表它的自信，可是它都被我们的抽象观念归纳成一个名言，通通叫做酸。所以酸的名言宛然有一个言说自信可得，其实它只能够代表众多差别相，而众多差别相，各个差别相都有各自的缘起所生，